好，请翻80页，我们上次讲到80页的故事讲完而已，后面还没继续，还没讲。哎，我们80页这边是一个故事，还是你们要先来看111页？哈，111，请先看111。把上次有一个本来要寄给你们的图，后来书上有就不用寄了。你的同学不晓得又会去找，然后把它印下来。有没有找到了？有没有看到是哭是龙都有了哈？111。这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第中间这一个表，是念处的时候呢，是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跟法念处。那个凡夫跟二圣还有另外他们有无作四念处。凡夫的话，我们要用哭念处来对治凡夫的四倒。凡夫原来是不是在表的下面有个凡夫四倒？找到吗？如果看不清楚的话，看那个投影幕吼，这边有个凡夫四倒。然后凡夫四看得见吗？那个投影幕后面的凡夫四倒，然后凡夫四倒的那个上面呢，就用哭念处来对治凡夫四倒。那二圣呢，是要用龙念处来对治二圣四倒。这个表是要这样看，这样理解。所以说二是上面是龙念处，就是二圣用的方法叫龙念处。那他所对治在表下面叫做二圣四倒。那凡夫四倒跟二圣四倒合起来，一般叫做八倒。八倒就是两个，所以说四念处只有一种嘛，就叫做观身不净吗？不是嘛齁。所以说它这底下有很多种，它有事实上我们那看完以后就有非常多种。比方再往下看的话呢，下面这就是应用的这个表，下面这个表它就是说四念处当中呢有身念处，如果是凡夫的话，因为凡夫执不净为净，对不对？所以说必须用凡夫必须观身不净来治他执不净为净的净道，这样念得出来哈、哦。我们再念一次哦。那如果是受念处，就是凡夫呢，他本来是把那个苦执以为热，对不对？那叫做热道，就是颠倒，颠倒。所以说凡夫必须与身念处观身念观受念处无热来治他的热道。这样子 OK 哈，然后再来凡夫呢，他是把无常执以为常，所以叫做常道。他必须观他的心念处，以无常来观心念处来治他的常道。所以然后呢往下一个来，谁来念？我们来试试看下一个，请人家来念，有没有人会要自愿的？来，谁要念？叶海棠先生，法念处。对，就是呢他把他上面配合下面这样念，就等于是凡夫呢他因为执事实上是无我，他执以为有我，叫做我倒嘛，就上面那个。所以说他因为不记我这个倒，然后所以说必须要以法念处当中以无我来破，破什么？破我倒。当他破完我倒以后，他事实上是哭念处，这哭念处事实上就是二圣的那个起，二圣的那个点，二圣的点等于是从凡夫原来的，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画的话来看，就是各位刚我们刚开始凡夫是他是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假名的，对不对？他执假为实，那我们为了要对治他，他就朝这条路修行，修行到后来呢，他事实上是到达一个叫做哭念处。这哭念处也就是所谓的以空执，就是以一空或一真的那个点。那从这里起修过去的时候，他第一个开始是依善而起修嘛，然后一定，当他到达的点的时候就是空，然后呢再往下，这地方是哭念处成，哭念处成以后呢，他要修龙念处，就是在回来这个点上，回来 X 的点上。那也是让是 X 吗？不是，这个往下还有一个是到中，那中间的这一条绿色的线呢，就是那个假观，他可以照他知道他是哭的时候，他来修的假观。他这边前面修的这一段黑的地方呢，事实上是空，是空观，是修空观。当他修空观成就的时候，就是到了正，所以修正。然后这边是修正，修假不是正假，修假是正，这里。 是证到这里了。甲是一个历程，就是菩萨有阶位很多，可是甲里面没有一个地方是他最后的一个终点，他终点是在这里。好，那这个成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什么？要到菩萨的龙念处，然后最后呢，当他龙念处修的历程有分段进去嘛，最后他绝对可以到的无作四念处，有一个历程的。好，这样清楚了吗？这个表就清楚了，回去再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把80页开始上到112页，只有30页，以后我们再努力每次可以上40页这样。没有，你们上礼拜就上20页了，也没有感觉，对不对？就20页就上完了，那听故事听完就上完了，对不对？对啊，完全没有关系。你听起来觉得好像很多，事实上你会觉得说，原来天台大家很会讲故事，天台的故事非常多，然后你把这些故事背好，你大概就可以七入义理。佛陀常常说，你要善用譬喻，善用什么故事嘛，然后你就把故事一定要记起来，这样你以后说有些东西我们表达不出那个义理啊，我们在说服别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什么故事，他就把它点进来了就好了。好，这个地方清楚了。所以说当他入中涅槃的时候，是非枯非龙，空假的中间入秘密藏，这就是上面所无作四念处。好，这个地方解完了，我们就回来看到80页。这次考卷你们文具班的也要交，文具班的也都要交，就听到哦，考卷每个人都要交，下星期上课就自动交给班长，班长先下课的时候给我，这样理解吗？可以讨论，也可以翻书，什么方法都可以，只要交就五题嘛，圈叉跟选择题而已，对不对？不会很难，而且那个你们绝对都觉得老师怎么考这样而已呢？有没有很失望？失对，很会很失望，真的很高兴吗？罗小姐会很失望，罗志华小姐，你有没有拿到考题？你会很失望？考太简单了，不会啊。好，我们来看80页，真的很高兴，只考这样哦，大家都榜首。好，我们来看这次榜首会多少？嗯。来看到80页的那个中间的地方，23行，中阿含第20卷，它里面有个就是佛在阿诺达词的时候呢，龙王就他是跟他讲说，这么这些现前的这么多的人呐、啊，就现前的众这么多啊，我为什么没有看到那个舍利佛呢？希望啊佛你能够请他来呀、啊，他只可见舍利佛大家都很希望能够见到他这样一个大人。就像你们如果有时候去有些寺院，你们都会希望能够看到什么大师父啊，或当家或者其他他们，对不对？都会希望。他说佛就命令谁去，木莲啊，就叫木莲说你去呀、啊、你去帮我把他给找来呀、啊、那木莲就说好啊，就去，就看到舍利佛在怎么样，在缝衣服，然后在缝衣服的时候呢，他就说啊，佛呢叫你去啦，然后就舍利佛怎么跟他讲说啊，你就自己，你就只管先去吧，我后面后后就来，对不对？那结果那个舍利佛啊，目犍连就想说，佛叫我来的，我怎么可以先去？这下不就好像有点说没把这个使命达成啊。那个目犍连啊，就用手，他有神通，他就用手把那个衣服这样子扶过去，衣服就 OK 了。那个舍利佛就身子就舍利佛，他说。这个目犍连啊，你搞啊戏狼啊，我可以来试试他，就是怎样，这种戏弄不是有恶意的戏弄，是两个有点那个调够一样的，都蒙圣蒙圣啊，那一马个气况麦，就把那个衣绳啊，缝衣服的衣绳啊，就把它丢在地上，想说你能够举把它拿起来吗？衣服都可以把它磨到变成好，他说他，你说可不可以？就居然啊，目犍连说好吧，你一马搞啊戏狼，然后结果他就用力，怎么用力都。举不起来，哇！这下怎么办？糗大啦！那这个时候呢，目犍连同时还更厉害嘞。他不但举不起来，那可见舍利佛他自己玩着把戏，他就把这衣服这个线的后端呐、啊，就系到树上，阎浮树。然后呢，一个天下，因为他那个舍利目犍连要拉，呀，阎浮树整个这个阎浮树是什么？南阎浮是南天下州，对不对？他整个就被他拉动了，他就在把那个北啊、东啊、西啊全部都绑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天下都不利，就怎样，都在晃动，都在震动，然后他又把那个小千大千中千世界啊全部都把它捆在一起，只要有这个线绑到的地方啊，绑在其中一棵树那个地方就在震动， 那就在震动的时候呢，他就把他要吸在其他方佛的那个椅子的下面，结果那个十方世界的佛啊，皆震啊，震不动。意思是怎样？就是后来有没有再被他拉动？没有了。哎呀，这下怎么绑到那边就他的力量就没啦？本来前面都好像真的还可以拉得到，可是举不起来，但是可以震动，对不对？溜小瓜会叮当，不过溜不起来的对吧？然后就绑到那边以后，惨溜嘛，溜不叮当啊！哇，这下他就心里就在想说：哦，神通力第一啊，筋不能动，将不失神力啊，因催促令去，就跟他讲说：你快点啊，你快点啊！他就跟他回答说：你就去就对了啦，就还是很坚持哦。他们两个真的是很可爱。那不见脸就只好呢，就说好吧，听到这句话就马上就回到佛的旁边来。结果一来之后，舍利佛已经在佛的前面啦。哎，这个真的是戏弄到家。他们两个比神通的已经好多例子了，在阿含里面也是常常两个就在那里比，然后都不会伤他们的友谊。那龙王呢，就看到地动就问佛啊，佛就说这是两个人的力量，这是两个人共同的力量啊。那这时候的龙王跟五百比丘呢，就对目犍连讲：“你原来神通第一，怎么会输给舍利佛呢？”就起了一个轻慢心。哇，这轻慢心，各位不要以为这没有问题，这轻慢心很严重啊，对不对？对于一个大阿罗汉起轻慢心，这个是大罪，千万以后不要犯。就算人家 demo 小小的输了，有时候以后你在法华的或天台里面看到，有时候他们输是假输，是假的输。所以有些东西是有那种美嘎在里面，但是后面往后看也会看到很多例子，也看到菩萨在比法也会假的输，千万不要看到人家在比就起慢心，这太可怕。那佛就对他说啊，舍利佛呢在世神力得自在啊，目犍连也自在啊，那他为什么不能够把那个他帮佛的座阁给拔起来呢？他说那是因为佛力，目犍连如果还可以把佛的座椅给晃动，那不就大乱了？再怎么样他可以动其他，但是佛的座椅怎么样都不能动，佛一动就怎样皆乱嘛。以前不是有一个到底要不要，就是沙门到底要不要敬王，沙门到底要不要，如果看到王者或皇帝来，到底要不要起身来礼拜，这个在中国是一个很长久被讨论的问题啊。不敬王者论，到底要敬王还是不敬王。那有一次那个在南朝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皇帝非常恭敬，就请他们去讲法。那他那个法师登上座以后啊，皇帝来啦，法师要先到，皇帝来了，那个皇帝就说，你就文武百官都起来顶礼排那个朝皇上啊磕头啊，那法师就没有起来啊。那他就说你要怎么不起来，他说这个一座位一动的话天下皆乱啊，就是类似这种意思在里面，这个就是这样子。好，再来往下呢，往下看81页上面，那时候他就跟目犍连讲，佛跟目犍连喻，这个是念第四声，是动词，喻就是对目犍连说啊，说什么呢？现努神力，你去秀一下吧，你绝对可以来让，就是讲为什么要让他秀，不要让大家的轻慢心继续，这等于是也是为众生而慈悲啊。那这时候目犍连就以波若成了呢500比丘。把他们举着梵空到了那边，然后一脚呢踏着须弥，一脚呢踏着梵空，身在彼方，而且呢为他们说偈，满这个声音呢可以满大千国。这500比丘，在座500比丘心服了没有？服了。再来约教，约教的话就有三藏教、通教、别教、圆教。三藏教的话呢，里面就有无学识字、断真、结正真啊，就是你真的好像有所学所断。那称为右面大将，请问一下，这右面大将是，如果现在佛在我们的面前，右面大将要站在我们的右边还是左边？佛是跟我们面对面，这时候那个舍利佛要站在我们的右边还是左边？赞成左边的举手，赞成右边的举手。佛的我们的左边，然后佛的右边，你们现在举这个比较多，对，刚好错了，是我们的右边，佛的左边，我们的右边，佛的左边。我们如果是佛刚好是跟我面对面的时候，这时候是右面大将，是指我们的右边，不用怀疑。我要告诉你，你要看这种白法很多，以台湾现在有的话，你去看像舍利佛、目犍连，还有那叫做什么阿难也有，对不对？ 他们那个阿难跟谁迦舍，他们也有，你就会看像比较古老的古迹，有大仙寺，他们有好几个殿，当中有的殿就是有摆是佛陀跟他的，比方说他是有两位尊者，那尊者有的是菩萨的，有的是那个迦舍跟阿难的，你会看到谁是上位，上位的会在我们面对他的右边，哎，这个都有考证的，怎么摆，是刚好跟我们原来的想法是相反的，很容易就会这样子。所以右面大将是指我们面对佛的时候呢，他应该站在我们的右手边，是佛的左手边。通教呢，下一次可以给你们看照片，我今天没有，我只要提醒我再带来，或拍那个大仙寺的照片，他们的那个大雄宝殿的。嗯，对啊对啊，就是他知道我们面对他以后的右手边就是他们的所谓的尊第一位。像这边的话应该是观世音菩萨要补位嘛，观世音菩萨会在我们面对他的右边啊，就是佛的左边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所以刚才你们诶怎么会错呢，他就对，开始有两个人举手，对，苍生人反应很快哦，不是他的右边，很奇怪。这个有两，我看过两种雕塑，这个真的不能现在这样讲，这样随便讲的也会被怕讲错，我会去考证一下比较稳当。因为那个我看过有一尊300多年的那个雕的，他的然后跟我现在看到现代的都不太一样，哎，然后还有像那个他们的坐骑啊什么，这个东西现在还有出那种书，它叫做专门的书，可是看起来怎么跟我拍的古迹啊又不一样。因为我喜欢拍古迹，我喜欢到处去拍那个古迹，那就发现说为什么他拍的他的雕塑跟我拍到的那个，比方像我去大陆拍很多古迹啊，还有我去日本他们有那个东大寺他们的地下宫，那个都必须你要有日本的他们的宗教代表或寺院代表让你介绍，你才可以，他们才会开放让你进去。那进去他们都还会有你一个人要去，他一堆人陪着你，然后不准拍，有的还不准拍，不准拍怎么办？画啊，当场画啊，反正他也不急，他也在旁边做他的修行，我就在那里画。那这些东西你都不准拍，为什么不准拍？怕损伤，然后它的光都不会很亮，就是这样。那你去，如果他让你拍，也不能用闪光灯，说都带很好的相机去，然后在那里架脚架，让他把光圈达到时间拉长，然后把它拍下来这样子。那这些东西我看到的跟现在有些书是不太一样，但是谁对谁错，我还是留作资料，因为现在还不到退休年龄，我以后有退休我再慢慢研究。班长生问的问题我不太敢马上说，因为我看过有一个300多年的，还有我看过近代的，我就看过两种手不一样的，还有那个烙的姿势啊，还有他那个龙冠。以前有看过一个最特别的是他的水，古代的雕塑哦，它的水会自己喷出来的，它利用一个压力，就是虹吸管压力，它真的会龙吐水，然后灌那个为佛洗浴，不用插电的。然后那一尊的话呢，就又跟我看的姿势他们都不同，有的还会脚还会有站的姿势不太一样，这个慢慢说，我们今天不要把它放在上面，别再再讲错，我就会这东西不能随便讲，这个要考证一下，压力很大，忽然流汗，不知道为什么。来，没有，这以后你回去会找，如果你相信你讲错下去以后出去可能路上就会有些雕塑已经雕好，它的成本不知道怎么计算，你就因果很重，这个真会害了。有些东西一句话不是一句话，事实上是有时候影响到人家你继承的成本、企业问题都会有，这完全无法追究啊，这太可怕了。等我确定，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有那种什么，像年代，随着年代不同，它也会有不同，这也不一定，这个倒是回去想一下。还有有的因为印度的方向跟我们的方位不同，因为我知道像佛教婚礼的时候的站法跟西方婚礼的站法，那个男方女方的站法刚好相反，这时候你就变成是说，你现在这个人雕的人他是不是用哪个角度来看这个，这可能就得考虑一下，不能说就直接定案。因为西方那个婚礼的男方女方站的话跟我们佛教 博化婚礼的男方女方刚好站的方向刚好不一样。然后通教的话呢，通教的话它主要的重点就是在于说它破，它怎么破，就是说它一切都是以不无所有不可得而来破。那个他里面他就讲说，当知第十三行，当知他说生子不但有破了什么生死剑、一破佛剑、菩提剑、法轮涅盘等剑啊，为什么他会把这些剑都可以破呢？佛剑应该是正确，为什么他破？因为一切都不可得，都是无所有，都如幻化，所以他会说他不但光破了在生死轮回里面呢，他也破了这一些。他所谓的破这一些，不是说这些是不好，而是只是说，事实上当他认为真的有佛见可证可修可得的时候，就已经落入了执有的一方，所以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说他说他所谓的破是只说他不执这一边而已，所以有时候一句话不能当一句话看的，要看他的条件是在通教下面。嗯，那个别教的话呢，别教的话叫与五位分别，他的五位分别的话里面他也是会先有一个历程，他会讲所谓的三藏呢，三藏教就是你只闻了乳酪啊，不没办法闻到什么生疏熟疏跟醍醐啊。因为呢他发心修行，所谓的发心修行是指修善修定啊，然后最后圆空而修，那他是只是行乳跟酪，那是出教的智慧。那如果通教的话是闻酪，那这个酪不由乳，诶就是这样，他不用力次第，他直接由理而上，由理而来修。他由理而来修，他认为呢所有的一切性本质空啊，所以说你要不要由修三破二或者灭色取空啊，有没有一个相对呢？他说没有，你直接就是从即空来入手，这是通教，就是但修，但就是直接修即空嘛，这通教智慧。那别教的呢，他是从开始的话得闻醍醐，为醍醐故呢垢牛求乳，这垢牛就是把牛拉过来啊，牵牛过来啊，那个牛要挤乳，难道不是它站在哪就可以挤的？有时候它会把它拉到那个牛栏里面啊，或者把它拉到什么，像比较有的会隔着一个栏杆挤它，怕什么？怕它会朝自己踢嘛。如果你们看卡通片，不是也会看到吗？怎么后面有人好像没好几十年没看卡通的感觉？不然像那个。阿尔卑斯山那个最有名的卡通是什么？代沟。我跟下一代有代沟，跟上面有代沟，是他就是把它牵到牛栏，就算没有牵在牛栏，他在那个阿尔卑斯山挤奶，你不会比较难得看到他直接在他会在他侧面，但他也会把牛拉到一个地方，对会拉过来，他给够牛，就把那个牛牵过来啊，就牵着一条牛要求他的拉他的挤他的牛奶啊，挤好又这是生乳。那像那个如果是初刚开始挤出来的，像那个羊啊，羊的话它的初乳它给不给羊小孩子喝？它不给他喝，因为那个太营养，而且里面会杂血，怕它会坏肚子，那个就是等于还要提炼，所以那个一般的话初乳都会把它反而拿来给人喝，就是真正的那个小羊生完以后第一个刚挤出来的不给小孩子喝，因为太营养，而且羊会拉肚子，所以它都给它喝后面的。那这时候呢前面是杂血乳，也就是我们以后会学到那个杂血乳是指它容易坏，发心很不坚固的意思。那它是求了乳啊，那你这个乳还可以练的是后面的，就是一般的后面的咯。那它为了要把它练得更好，要提炼的话，都没看卡通，那叫什么？不是啦，不是小天，他会有一个住在阿尔卑斯山一个老爷爷要跟一个小孙女，我忘了是哪一片都不知道，只记得那个剧情，对，然后他就会里面就会有提炼那个乳酪的那个历程，然后他就会在那个大的很大的锅把那个牛乳倒进去以后，就用大的一个木棍，底下有火，不是很热的哦，然后让它慢慢的蒸发它的水气，然后就会越来越粘稠，越来越粘稠，然后到一个阶段之后，他就会把它倒到一个容器里面，它就会凝固，就很像我们现在的气死，就会很像那个可以切片那种气死。那它这个整个历程就是这样说，等于你必须把你那些杂质提炼啊，慢慢的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过来。那这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过来，就是乳酪生疏熟疏醍醐啊，那这样的历次渐次历别的一个修行，就是它的二十一行前面有讲，你必须经过这样的一个历程，一个历程的慢慢的被什么修炼，你就这样的是属于别教，别教的智慧。但是别教它虽然前面好像有一个 继续经过鲁到洛，那通教好像直接从洛，对不对？看起来好像它的起点比较低，可是后面它可以闻得到，你看什么？有伸出手出提壶，哎，辛苦归辛苦，但是见事修行，马不功夫好。如果有时候自己的理上面没办法这么快的话，有事做辅助是比较稳当的。好，再来呢，原教82页，原教的话呢，他说：“但是闻牛食人草啊，急促提壶，若能服者，重病皆除啊，一切诸药啊，悉入其中。”为此修行呢，即是原教智慧啊。请问这个忍呢，是我们一般被人家骂了一句冷下一口气的忍吗？那是什么忍？忍无所忍是吗？无生法忍，生忍，来再来，现在有好多答案，来再来，你问你们平常你们有没有修过忍功？有吧，大概学佛的历程里面一定要修忍啊，一定要修。那忍有很多角度，对不对？有一种是最开始的，就是人家说的一句话，我们要怎么样来跟这句话不要用情绪相应，而用智慧相应，不要落入他的让把我们激怒的那个程式里面，就是他程式应该要写好，我们应该他骂了那句话就等你生气啊，对，就你就没有生气了，诶，这个就是这就是另外一个功夫，对对，也是一种忍功。那另外一种是说什么忍辱啊，你要那个安忍，还有一种叫做安忍，就是在修那个禅定里面你要安忍，这个安忍的功夫就很难了，它已经要跟空相应了，安全的安，忍耐的忍。那这个安忍呢，就是等于是当你遇到像各位你看遇到人家骂我们的那个情绪，我们还容易去察觉，如果他今天是要褒奖我们就比较难察觉，对不对？但是如果今天他不是褒奖也不是骂你，你今天真的发心修学菩萨道的目标，你是为了度众生，对不对？那今天你也禅定功夫也好了，也有一点点本事来度众生了，这时候呢有一个人就出现在你的身边，就像这样子啊，你们都可以当禅师啊，或者法师老师啊，对的，他就讲，哎呀师父啊师父啊，老师啊老师啊，请你啊，这方面我真的不会，你教教我。他说你就心里就在动个，就想说对啊，他也是很可怜，你也看到他就是这样的辛辛苦苦跌跌撞撞，就是找不到那个美感，那他找不到那个美感你也看在眼里，也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啦，因为他就在你旁边嘛，然后呢你就教他，帮他稍微指示一两节课，这样子他就大有进展，他心里就很高兴啦。那很高兴他会做什么动作？气给咖喱哄上，什么意思？就这样子，就是帮你说，就说这个法师啊真的好，这个老师真的会教，我本来什么什么都突破不了，在他的指点一两句话之后呢，我就大有进展啦。那对于这个修行的人来讲，你们现在感觉不出来什么问题，对不对？哦，这不是慢心的问题，他讲的后面是最可怕，说因为当你一讲了以后他就会很，然后这个人比较，比方说这个是甲，这是乙，甲教了乙禅法，乙很感恩他，然后呢甲也没有起慢心，假设都是这样的圆满状况，那乙感恩他的情况下，乙就会到处跟人家说，想说要让他有，对对，恭敬他，而且得了就要感恩嘛，然后呢就开始跟人家讲说，哎，你们都要来就是薅康道修佛，就开始帮他抱抱抱，然后这些人就来找这个甲。那这个时候甲的困扰会是什么？你们都不觉得会？甲的困扰就是他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再去修行，他本来可以修得更好，然后到了无生人位以上，他们是一因说法万能得度嘛，在这个之下的话，就是你遇到他，你对他说，他还可能半信半疑，他还要去踹了以后，他才会慢慢信服于你，所以他变成是说他把他原来度众生的目标却在前面，你看跟他目标相符的路上哦，他只不过太早认为 OK 就去做了，因此他会坏了他后面他的资粮是让人家出阿金阿北卡嘎安呐，都安呢加六姐加六姐这个数怎样，一定会枯黄的，所以他坏了什么？坏了他那个扎根的法身慧命，这才是严重。 你看哦，这个就是叫做安忍。这个功，这个才是最难的。他跟他的不是因为赞美他，也不是因为回谤他，而是因为有人做了一个事情跟他的目标相符，而他一时不察，然后稍微漏了个线，然后就瓦解了。这个是那个在天台里面很强调的安忍。所以呢，如果在修的路程里面啊，一路都是能够叫做淡泊，就是朝着目标，然后前就是像那个潜水艇一样，然后这样一路过去，然后到了目标再浮起来，这是最安全的。大智度论也是这样的例，也是这样的说法。大智度论他们的态度都是这样，就是一个菩萨，他是要有病嘛，他要养病。那他有什么病呢？有烦恼病啊，他有知见的病啊。那这时候他在路上也会在这他修这条菩萨道的六层，他会看到很多众生都在受苦。那这些众生在受苦的时候，事实上他也是身体羸弱嘛，他有这么病啊，只是他有多了一个什么，多了一个体贴的心，看到人家在受苦。那你说他真的能够解救众生的苦吗？不能啊，他只不过多了这样体贴的心。那看到众生现在你走，他就这样啊，你也这样子辛苦。可是他自己也是走路还要驼背，拿着拐杖啊，也是大家众生没有人在菩提道上真的走得飞快的吧？十之八九都是跌跌撞撞的在走的。我是自己这样觉得啦。虽然我们不是真的在跌跌撞撞，可是走起再来回头去想菩提道上路，好像从来没有能够健步如飞过。总是在跌跌撞撞，方法不够啊，技巧不够啊，哎呀，讲话术也不太对啊，用词也不够，语言也学得不够，为什么只会国语不会台语，台语会了又怎么不会英语不会日语就没有人家那种语无碍变都没有，就是这样子。你就会知道说，因为这条路上不好走。那他就讲了，那那个菩萨他发了这个心，他要去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这么远，那个地方就叫他的养，就是养病的地方，他必须先把自己的病养好。所以一个菩萨他度众生，他必须要先去养病，养病以后当他身痊愈了以后，他再回来帮这些众生。他就说很像在法华里面有一个叫做天台里面有故事，在摩诃子观他说很像陶师，就是陶师就是像那个做那个陶器的匠，陶匠泥匠，他要炼这个陶器以后，除了这个什么陶土要好，水要好，泥神要好，功夫要好，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陶师不能有病啊，必须要身强力壮，他才能够把这个陶土、这个水、这些陶神啊、陶床技术发挥到最极致。那这个以自己这个身体好不好，这个就没有客观的，这真自己有自知，自己知道自己能够发挥到几分。那再讲一个故事，因为刚好在后面带有个关心，还有这个本机后再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这个故事是一个木匠，他技术很好。那木匠技术非常非常的好啊，好到什么？好到他人家还用尺量，用水平仪量，他都不需要，他就能够知道他有没有直，有没有水平。那这个功夫非常好，那他已经想要退休了，他好想退休，就去跟他的老板讲，说老板啊，老板让我退休好不好？那这个老板就说，你这么为我服务了三四十年啦，让你退休是应该的，那再次请你答应我一件事情。有没有人听过？没有。那老板就他就说好吧，他说你只要为我再建一栋房子就好了，然后呢，这栋房子要你全程监工，完全由你做主，需要什么材料，需要什么你就去订，就是你把这栋房子要盖好就好。那这个木匠呢，就一心想要退休，就是好吧。那所以那些工人在做的时候，他有些地方工人在做，他明明看得出来那个地方以他的标准，以他的经验，那个地方还可以更好，可是他想说反正又没有人看得出来，只有我这个经验四十年的看得出来，那我就何必要去说，因为我一说一改以后就要更晚退休，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房子就这样，哎，那这个地方不行，这个地方不平，这个地方不直，他都抱着这样的心态，只要他们那些底下的人用仪器测完，然后这些大略可以，他也就不点开，也不点破，就让他这样过，就总算盖好啦。这样他这样日等月等啊， 董算盖好以后，他就去跟他老板讲啊，说盖好啦，就把那个钥匙啊什么都拿给他们老板，就要交差啦，要退休啦，可以让我退休了吧。就让老板就把那个钥匙交给他，这是作为你退休的奖励。这时候如果你是那一个木匠，你拆不拆这栋房子？你拆了就给自己没面子，你不拆自己住在里面每天就看到那些不满意的结果。但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个人？修行，如果这条这个东西是你要架构的一个佛法事业，就是你自己的法身慧命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不要等一天，当我们这一生走完，因为你们天天讲说在往生那一刻，所有东西就像布幕一样播，对不对？那这时候如果我今天每个地方我都有没有，我可以再认真一点，我可以再小心一点，我这句话可以再说得更仔细一点的时候，我却想说啊，没关系，那对方不能察觉，就感觉隆轰隆鬼啊，呼隆一下就过去了。那有一天当到往生那一刻之后，在布幕在那里播的时候，会怎么办？会不会很郁卒？想说我当时都可以做得到，可是我现在却只能够看而不能做任何事的时候，要带着这样的抱憾走吗？不要嘛，说我们现在随时啊念念用心啊。好，讲完故事了，三个。我很喜欢看故事。来，再来本机。本机的话，这地方的人你们就大概可以了解他讲的意思，有非常多的含义在里头咯。那你如果能服的话，重病皆除啊，真的能够安忍的话，你一定 OK 的。一切诸药啊，悉入其中。你看那个人里面包括多少的智慧，它不但包含位阶，包含方法，包含你的处事应对，包含修心，全部在里头。你刚才讲个故事就可以点出来，对不对？陶匠跟木匠。再来本机是本的话，说本住实相，自度为母啊，从静生智慧，静即是生，智慧即是子。为什么静是生，由静而可以生智慧？坏，为什么不是由智慧来对静？我应该考申论题。为什么由静生智慧呢？各位有没有上去那个松果研究所看完松果的文集啊？全部都看完了吗？没有，我有记得才看。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下一次有人再进来，我现在已经到28篇了嘛，那是不是28篇都要再寄给你们一次？不用嘛，你们上去看好不好？我把那个网址贴给你们，你们就点点点把它点进去看好不好？里面有个从静生智慧啊，他要讲的就是说，我帮你们找一下，好，让你们看一下那个意思。就是如果今天你的技术跟善巧都够的话，那你对你来讲有没有所谓的逆境？这个不是很明白哈，我稍微念一下。就是说这是一个我自己这个经验，就是从静生智慧。我当时这是好几年前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当时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事实上是很棒的一个官房，这是官房的客厅，它有佛堂，很棒，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佛堂后面旁边有个走廊，这走廊过去就是我们的那个算是有一个床一个桌，然后它有一个小基案。那这个佛堂的前面有一个客厅，有那个椅子，就是有那种桌椅组。那在那个这个走道的后面是我的那个卧房疗房，再往后面走就是他的盥洗房、盥洗室、进房。那这是一组，这是一组，叫做一个单位，就是那时候我在那个官房里面。那你们想说我是在里面享受？不是，我并不是在闭关显书，是因为那时候职事特殊啊，方便大家讨论，所以他每天来来去去那边人非常的多。那时候呢，因为晚上我在编天台子观，晚上在编天台子观，那白天就要做很多的那个职事的讨论性质。那时候一个获益良深的感悟就是说，所谓逆境的成立，我找一下，把它copy到大的荧幕上，你们比较容易看。所谓逆境的成立，真的是因为今天事情多，然后天气烦躁吗？答案都会大概就会非常的清楚。逆境的成立是因为本身的智慧善巧不足，所以说才会称为逆境。所以说是夏天或者事情多都不是问题，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事情只要我曾经处理过，待我处理起来就会很顺手。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碰过，或者我那一天真的是那个事情没嘎，就是抓不住的时候， 他就属于什么？就叫善巧不够。明明看到点了，可是就是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来处理，它就变成是逆境。所以说当不懂或者不会的时候，小事也会让人家什么变成头会很大。明明想要学什么佛手双垂下，可是内心还是会习性的低估。那等到觉察的时候，就是会觉得说所谓的佛手双垂下，它需要很高很深广的什么智慧跟善巧，智慧跟善巧。那你说这时候晋升智慧是这样，有没有？就是说当我们遇到晋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的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再增加我们的智慧，增加我们的善巧，那它也就成为我们的一个下一个前进的什么垫脚石。所以遇到逆境，是逆境的错还是我们的错？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智慧跟善巧还不够，这样理解吗？所以所谓的逆境的成立，是因为本身的智慧和善巧不足。好，这一点东西如果放在心头上，真的把它认真想完以后，以后如果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很多事情，会反求诸己，比较会反求诸己。那当反求诸己的那一刹那，有些可能会结下恶缘或结下恶业的事都会化解掉，会缓下来。那你说怎么样把它内化深化，让自己都惦记记好这件事呢？就要靠定啊。所以定就是把这义理深化。你什么时候来思维静心，沉静心来说，看清楚，承担好，然后反观。打坐不是枯木死灰，我已经再三提醒了，对，是要善思维哦。打坐是要善思维，无妄念的意思不是叫你都不要动念，然后它里面说什么无念啊，不动怎么要动念，对不对？他说打坐并不是不动念，所以说要动念。那问题动什么念？要动正念，要善思维。来，好，再来呢，悲悯众生。所以说因为他本来就有实相，自度为母啊。他说他事机呢，他的意思就是他的化现啊，化现作为谁？作为那个身子。那这个身子看起来好像有所谓的五位，哪五位呢？第一个呢，就是说他要转烦恼，转烦恼呢，恶邪啊变成善乳。像我们刚才讲，他是刚开始挤出来是杂血乳，对不对？他这个烦恼恶邪啊令成善乳，所以刚开始是修善，所以他是有外道智慧。外道智慧呢是比凡夫还好，可是他是烦恼的啊。那欲吞乳为弱啊，这时候是外道智慧要把它转成佛教的智慧，要把它吞条过来咯，是有智的，可是四字变成转过来，那就三藏智慧啊为什么第二世尊啊，就是为右面大士啊。那欲转堕为身疏，纳小现大，受净明之躯。在《大可为摩诘经》里面，他是不是有好多次都被人家说，比方说天女着衣啊，或者说他本身还不解空啊，无法真正的了解，那这是他的视线。那要把他的身疏呢转为熟疏啊，在般若里面他就做一个领教的动作。在舍利佛他在般若经当中，他只要遇到算是属于智慧或谈空的地方，他都会成为一个发问者，然后进行义理的探讨。那如果是要讨论那个福报啊魔业的部分，就是谁？就是第四天啊，梵天王，甚至有时候会出现土地公，那就是在那个地方就会出现。所以他们不同的品里面，每个出现的主角，你看到舍利佛出现的议题啊，几乎都是空或者智慧这一类的议题。那如果是属于福业的地方，就会属于第四天，他会作为主角。不论哪一会，都会是这样的一个分布。那在引申以熟书为醍醐呢，就在法华当中呢，他的作为初悟第一周说法。那观心，所以他就说在底下观心，他说观心的时候呢，观心即空啊，得落智慧。空你可以往上看，他的落呢就是什么？得落哪一个地方？落智慧，观心即空，得落智慧三藏。那观心即假呢，就得身疏熟疏，对不对？还有是智慧即假，即假的话就他从这个地方来，各位请看到观心即假的时候是假观，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一个是智慧，是智慧是乳，对不对？从这个是智外道这个地方开始是是智慧，那这个地方是三藏智慧最后的点，然后再出来的地方，这个地方是身疏熟疏，然后经过 醍醐啊，所以他在生疏熟疏的地方都是在这个历程跟他有关的，从他出发和从他过来以他为目标修行的历程场地，这算是场地的话，那就是有生疏熟疏跟世智慧，所以有三个，那最后一个醍醐就在这里。好，再来大目犍连，不累嘛，好，我们再继续好不好，再下去再讲一位，再讲一个大目犍连呢，此番送赞颂啊，那他底下有讲，像那个赞，为什么他翻呢？有一个是说他有一个叫做胡豆，胡豆呢和那个来福就是萝卜，这两个啊都是古仙所食啊，因他来命主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他们本身是他的父母嘛，是祷这个祈祷跟树神祈祷得了他，所以就把他用这个树神的名字来命名他，所以他的名字呢就是就都有跟这个因缘有关系，就是跟仙道跟有关系，神通道有关系。那像未来因果经里面他有讲说，大目犍连他同名的人很多啊，那所以说就另外故举他为大。那底下呢，这个第二行到第四行跟前面一开始我们在介绍这些大比丘是一样的，他都会提到说，不论哪一位说他是哪一方面的专长，并不是代表他其他地方很弱，而是从他在接引众生的一个特性上来说他而已。所以舍利弗呢，才名见贵啊，就是说从他的才智慧上面来把他倚重。那目犍连呢是豪爽取众，以这个地方占的比例为高。两人呢，不论论智慧或者是他们的那个什么神通啊，或者他们的教化技巧，两人呢是相比，就等一下这样可以毗邻，几乎难以分上下，德行呢互同啊。那真一阿含里面他讲说，我弟子中神通轻举啊，飞到十方者，大目犍连第一啊，又把他称为什么左面弟子。所以这时候应该是在我们面对佛的左边，我们面对佛在我们的左手左边。好，外道师徒五百用咒移山啊，有五百个外道，他们想要用那个咒语来把这座山给移动，经过了一个月的这么长的时间啊，不而移动，就是稍稍微微的可以动了。那这目犍连心里就在想啊，他真的也是菩萨，你看这一座山如果这样被移动了，一定会造成很多生灵的受伤啊。所以呢，他就到了这个山顶的虚空，等于是有没有坐在山上，没有，他是在虚空当中呢结跏趺坐，这个山呢就本来有点稍微移动了，就让它变成这样完全不动。他说什么，第七行里面讲中间环若如初，这个若就是好比，就是还跟原来一样啊。那他就在外道就想说，一定就是这个沙门做的，沙门十二啊，就是沙门来做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他自知利落啊，归心佛道。那这些令，尤其说这个大目犍连呢，可以令无量的人在正法当中出家修道。你看到没有？我觉得看天台家在看故事书，对不对？你能看到声闻当中是让菩萨心肠的一堆，而且都是现出他的，他都想到别人所没有想到的。那再来这个第九行的难陀跟拔难陀，难陀拔难陀是八龙王当中的两位。他们是兄弟，我们到后面如果介绍杂众会再介绍这两位兄弟，他们这是两，他们这样是有三兄弟啦。那难陀跋难陀两兄弟居在须弥海边的时候呢，佛常常从他们的那个管辖的海的上空飞到刀立天去啊。这两个龙呢就很称呼，讲说是哪一个秃驴子从我的上空给飞过去啊，他们就讲有眼不识泰山啊，没有这个法眼天眼不识佛身啊。那这时候呢，佛欲上天啊，这个佛想要再飞过去的时候，这两尊龙就吐了黑云暗雾啊，隐逸三光日月星光，对不对？就把它全部都隐蔽起来啦。那这些诸比丘啊，这些人在从那个佛弟子就跃跃欲试，我要去把他们降服，让他们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秃驴子啊，这是佛啊，这样子。那这个时候佛也不让他们去，没有，佛就赶紧动嘞，不听，就是不准他们去，就把他们懂嘞，不准他们去啊。那这目犍连就想就说，我可以去把他降服。那佛有没有说话？佛没说话，就是没有鼓励，也没有说你不准去。那他就懂了，他怎么办？就去了。 这个要学。以后有时候如果师父，有些师父他不好意思，这种东西他不好意思表示说你可以去嘛，这是要兴起刀割。你已经说完了，他这样子都不讲话的时候，你就该去做啦。懂啊，懂啊。多看一下法华，以后讲法华经后面还更多，就类似这一种的，有些每一嘎都要看，这是阿含里面的，以后还有更多都要看。那个木莲就去了，那这跟他开始比咯，底下开始他们两个在斗法。龙呢就以身呢，他的身可以绕须弥山绕七圈，然后尾巴挑起海水，就是尾巴可以在海边，你还可以拔打水，等于是不是渡完后问到水，是够一当怕水就对了啦。然后头就枕在山顶啦，就可见它非常长。那木建连呢就变成它的两倍，绕十四圈，而且尾巴呢不是给它怕流罪，它可以跑到海的另外一边去，头还可以枕到不是山顶，是枕到梵宫。哦，这就比啊比你够卡等的丢啊，桃花波要过来引压它就对。然后这个龙就很生气啊，就是我就下了金刚砂，金刚砂很痛啦，然后会出罩的，对不对？那木建连呢就把这个砂啊变成宝花，轻软可爱，就等一下你硬的我就软的。然后呢这个难陀拔难陀就越来越气，你这样子他还不服气哦，不是想说给你爱丢起来，应该要怎样怎样爱修啊，一个我们修。那这时候木建连就向他的，好吧，你既然那么称心还不洗啊，他就变成细声，比大的比不来了嘛，你还不被那服气啊，就硬的不吃，他就给他吃另外一个，他就变成很小很小的虫，跑到龙的身体里面啊，从眼钻进去，从他的耳朵跑出来，从耳朵钻进去，从他鼻子跑出来，然后在他身体里面钻来钻去，钻来钻去，痛不痛？痛啊！而且根本你打自己就是在打他，就是打自己，这真的是怎么打法就打不了。他就齐心啊，这两个，这齐心是指谁？就是难陀拔难陀就服气啦。那不见莲呢，就把他的原来的这个色，就是把他原来的变化的那个大身啊聚，就是那个原来跟他大龙比，还有他的细身，全部都把他收，就是还回来，还成什么沙门像。那就他服气了嘛，那后面那个将，这要念将，这动词就是带领这两个龙啊来到佛所，就是他为佛啊化度，外这坏道化度什么畜生道的这两个，而且做了以后做了龙做什么护法。我们有八龙王，八龙王就是后来都护佛说法嘛，在我们前面在列那个大众的时候有一个他在护佛说法，我们待以后就会，上次你们回去看他有那个杂众，有没有？有八龙王。好，再来呢调达，往下看调达。调达呢他有五百比丘，他把他带出佛的身团，就是破和合身带出去。那木莲呢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他很强调和合，他是一个义气很重的人，他就让那个调达啊睡觉，用神通让他睡着，然后呢他的憨吼像雷在打，然后呢下风呢还可以出声，什么意思？好了，就是你知道啦，都有看到手势哦。好，然后呢驱邪里啊，以脚踏之啊，就是该单都踏拢踏不起来，以就是还是继续捆着犹顾不悟啊，就是还不行啊，就是不行，就等下睡得很沉。你有没有遇到这种人？叫嘛叫不起来，摇嘛摇不起来，边嘎嘎一规趟抖了，根本起不起来呢。我小时候遇到过这样子的。然后就一定要叫他起来，住宿舍一定要叫起来，同学都讲好要叫他起来，他就可以累到怎么叫都叫不起来，你就最好就跑去冰箱拿冰块把他倒下去，才不行这样子。嗯，我们很调皮的，不过不会伤友情的，调皮而已，不会伤友谊。那个身子说法呢，就是他这样子一个啊，他目前你看跟那个舍利佛搭档，一个是去把那个提婆达多让他不会醒，对不对？然后舍利佛就赶紧去对那个被他带走的五百个人说法，各司其职，就把这五百个人呢给带回去佛教那个佛陀的旁边啦，带回僧团啦。然后呢木建连呢当他们回，他们就发心说好啊，我们这还是要回去追随佛。那这样一说完以后，他们有这样的发心以后，舍利木建连呢就用手把这五百个人给等于是请用神通把他们带回去，就是僧团和合。那这底下有一个介绍，第四，就是第八十三页下面有个注脚式。 这个驱邪离大家比较少听到，那他事实上是提婆达多的弟子之一，那他做了很多很奇怪的事情，比较这种捕风捉影的事，常常可以看到他，尤其在戒律里面常常看到这个人，因为一般故事比较少听到，我就举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他说，有人虽不称慧，而妄证人罪，心畏十恶十堕地狱。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捕风捉影，就是自己不认为自己在捕风捉影，认为是真的，心畏十恶，认为是就是由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我们认为这个事情是成立的，而且我们说的有模有样，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掌握到百分之百。那这时候呢，我们不能说自己是没有错的哦。他说这时候屎会堕到地狱，那底下要这，因为这个例子蛮不错的，我们常常会学佛上面常常会仗义执言，可是有时候会犯错，所以我把这个故事举出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故事。提婆达多的弟子有个驱邪离啊，常常求舍利弗跟目犍连的过失。有一天这两个人呢到外面去游行的时候，刚好下大雨，就到一个陶作，就是陶匠家的那个他们专门放陶器的那个仓库，有点类似仓库，在那个地方稍微住了一宿。那这时候呢，没想到之前呢，就在他们两个进去之前，这个仓库就有一个女子啊，她也新进去，可是因为她在暗中，在那个因为仓库太大，她是在那个角落，没有看到马伯虾摩亚，说这两个人知不知道？不知道。结果这个女人呢，这个女子啊，她在夜在做在晚上梦的时候，就梦到了什么？梦到她跟人家交媾，就是有性行为呢，因此她就湿而不净，就是有产生一些恶露或者一些不哈干净的呢。她早上起来就到那个旁边的水槽那个河水溪流去清洗。这时候呢，驱邪离那个就经过的时候，不小心这个偶就是忽然不小心，不是故意的，就是碰巧遇到的。那这个驱邪离呢，他是一个能够看相，看他的相状就能够知道这个人的交会情况，就是对我说，他只要看到这个人的样貌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刚刚是不是有跟别人发生性关系还是没有，就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本事。但就是他就看到这个女子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弟子讲说，这个跟他回头跟他弟子跟他旁边人讲说，这个女子啊昨天晚上跟人家啊情通啦、啊，就问这个女子说：“你昨天在哪里睡呀？”她知道，可是她不讲派，她就用反着问。她就说：“我在那个陶师的那个放他陶器的那个仓库那边寄宿呀，寄宿啊。”她说：“你有跟谁啊？”她说：“有两个比丘啊。”哇，这下糟糕了！偏偏这哪巧不巧，这两个比丘就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这时候驱邪离一看到又以他所知道这个相，就想说这两个人必定不济啊。然后所以说因为他心里知道是这样，偏偏哪巧不巧他心里面之前就又怀了嫉妒，觉得他们两个在神通智慧都超过他，有这样的嫉妒啊，就加油添醋啊，这样在三个火上去啊，就把这件事情啊骗诸诚意聚落到处说啊，气到齐欢唱齿二声啊，真的是太可怕了。所以有时候我们都没办法察觉我们自己原来的那个内心有没有一些嫉妒，这也很可怕，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中间呢，偏偏到齐桓，就等于是到佛陀住的地方七宿几孤独院，那个齐桓那边那个来啦，他就在这个里面，就梵王啊刚好想要来看佛，可偏佛到了近寺，就到那个禅寺里面去入了一个吉兰三昧啊，诸比丘众也都在闭房，都在里面修禅定。那他就想说，我来见佛，佛刚好去入定啦，那这时候我就想说是不是离开好了就走了算了，可是又想说应该不会太久吧，于是呢他就到那个地方小住，不是说住下来，意思说大家等一回啦，都蒙淡几息啊，然后就到那个驱邪离的房前啊，就走到驱邪离的房前叩起户，就是敲他的门，叩叩叩叩叩叩，驱邪离啊驱邪离啊，舍利弗目犍连心境柔软啊，努莫谤之而长夜受苦。驱邪离在房子里讲说，你是谁啊，你是何人啊，我是梵天王啊。那这时候是很慈悲，真的很慈悲。那这里面各位回头看刚刚的83页的下面啊，他里面就讲了，有时候有些人他是看这个相能够知道， 但他没办法知道对方是梦还是不梦。就像很多人，他很多众生，如果以有贤圣的人来看我们，我们都会觉得很辛苦，对不对？可是他看我们，根本觉得我们像那种在做梦。那这个女子她就是在梦，那她因为她梦得太真实了，因此她看起来的像是这样，可是这个躯壳里不知道她是梦还是实，因此她就只看到这个像，就加上原来的嫉妒而后去做。所以呢，第四注脚式的第二行，他并不是刚开始他的，他是让他以他来说，他觉得他的本身的本事够，加上那个相都有，那个人又刚好出来，人证物证全部都到了，就没想到呢，并不是一个事实。很多时候都会是这样，我们认为是，然后以为往知了很多，但是只是让这个人更冤枉。这个故事提供参考，因为躯壳里它里面的他做了一些类似这种事情，那我们要引以为戒。他在戒律上常常有戏码让他演出，戒我们就是要谨以他为戒，不要再犯。好，再来往下看，我们回到我们原来看的那个目犍连尊者。那在佛在十社会城说戒啊，那佛的默然不语，那佛说有人不清净，这时候呢，他就说那个要叫他们说找那个上座的出来说，那上座就是目犍连，他说让他们来出来唱这个戒。那目犍连他入定就可以看出谁清净谁不清净，就看到马师跟满秀两个比丘啊是不清净的，就把他们带出去，手牵让他们出去，就是除了这个戒送戒的戒堂以外，出去把门关起来，就在请佛说。佛也很坚持哦，君无戏言，他说无恶言，一样的意思，今不复就不会再重来，不会再推翻我前面说的，我已经说我不说戒了，今天无今不复说戒，就不说了，所以说你们就自己说戒。那目连就讲说，那众如果不亲近，那我也不愿意当维挪了，等于是一个是显示出他的神通，一个也显示他是上座。好，再来在底下再翻另外一位，另外一个也是小故事，这是小故事是奇遇，他说他投胎以后到了刀立天啊，那目犍连有个弟子生病啊，那他这个奇遇就成了那个天圣，就是乘着他们的天上的那些交通工具啊，马车出去啊，那刚好遇到那个诸天啊出园游戏，那他就没有下车，就合掌而已啊。他为什么合掌而已？他本来应该是要来探病的啊，结果刚好看到这些太漂亮太壮观了，就合掌而不愿意再下车啦。目连就在那个面前站着，他就说啊，因为诸天受热的冲去啊，不暇相看啊，那尊者呢，你有什么欲何所求啊，你据说来意啊。他就回答他说什么断食为要，目连呢就把他放走了，那他才可以往前，等于说他的神通力还可以什么，可以把天人的游戏神通都也可以制服控制住。再来一个第四天的跟修罗战，这个里面呢第四跟修罗打战啊，照赢了以后，他造了一个得胜堂，非常的漂亮，里面呢有天符啊，这俩你看这个底下有一个是第四二十二行，它不相阻，就是不用靠近，可是它却能够相互的支持着，他说这是因为天符之妙才能够如此啊。那目连刚好飞到那边去，第四天就带他说请他去看他的得胜堂啊，那些天女啊看到目犍连来都非常的害羞，就躲起来啦，就吸引然后躲开了，不愿意出来。那目犍连就看到第四天这样的贪着爱热啊，不修道本，就变化怎么办，把这个堂给烧了，忽然之间就崩坏了，就为第四说无常。那这第四天不但不生气，还非常的欢喜，当他欢喜是对法升起欢喜心以后，这个堂啊又在复原如初，完全没有任何熏烧过的痕迹，就等于说他的神通还可以胜过于他们的天府之威力。这又是第二个故事。再来一个十六行，再来一个是 若囊成五百比五百罗汉，这是前面的。那另外就是说，如来他在说法，那他就刚好在很远的地方啊，听了就觉得说，哎，好像我就在佛的旁边听，这个没什么声音的消解，他就想说，知道佛的声音可以传多远，就急去远远，这远远就是越飞越远，越往远的地方去，犹如近闻啊，就发现哎，好像都在他身边听一样。他就不断的往西边一直飞，一直飞，一直飞，一直飞，就发现说都仗十八行，那如本不异，就好像还是跟他说出来的地旁边听到一样啊。到什么时候他才甘愿啊？神力尽身皮，这个加皮哦，正指他方大众共识啊，能习波，他就在停留在那个他们的波的那个圆，就是边缘，波是像碗一样嘛，那不是有个碗圆吗？他就在上面绕圈圈惊醒，就停在人家吃饭的波上面惊醒。那这个人就想说，这个人头虫未都来，吓一跳。这个佛就对他说啊，这是东方无量的佛土，有一位佛，他叫做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一位的人头虫啊，你说的人头虫实际上是他的神通第一的弟子啊，寻声呢就寻着这个声音要来啊，听听看呢。结果他最后所能够到的地方，这个极此就是说他的到了这个地方啊，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不是虫啊。你看我们一个人在那个波上面变成一只虫，你想那个地方那个人多大。再来约教，约教的话它有三藏教一样，就是十教，三藏通别圆。在以三藏来说的话呢，它就是无漏世禅，是从世的角度来看，就是以圆着无漏，就是以圆真或圆空而修世禅，写好了哈。然后呢，通教的话，它的重点是在慧，就是理。你看上面有个世，这边是一个理，就是慧，空慧心，由空慧来修神通，上面是由观念虚修一切的禅法来修得神通。那别教呢，它是次第一三地，那这个次第呢辗转深入，也就是世，可是它的理呢并不会输给通教，它的理事实上是比通教更深的、哦、是三地，但是它重点是在次第辗转，是世法，所以它的神通比二圣高还比二圣低高吼。我们十二月份开始文具班的考试会跟摩诃子观班的考试会分开考，不会很难呐、啊，就是类似这种观念题啊。比方说，别教的神通是原世修，对不对？那他所证的理会超过通教的二圣，答案是圈嘛，就类似这种的，这样很容易哦。就是还是类似这种题目，都是观念题。然后问题就是现在讲都记得，可能到时候就会忘掉，然后就回来翻，哇，100多页怎么办？200页怎么办？这样子。然后我给你们的答案的时候就会告诉你他在第几页啊，但是考的时候不会告诉你。会有压力？不会啦，都是十题以内，一个月才考一次啊，可以翻书，完全可以翻、完全可以翻书。考试的目的不是要吓你，是要有些观念如果学起来了，他以后我们在听各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他有次第性的，通常考这种观念题不会考很难的，那考错又不会骂我们，骂大家，我们只会公布榜首而已啊。再来圆教，圆教的话它重点是在依始于实相，是依于理而所得神通，它是以理来修，是怎么样？它不以二相见诸，就是讲不以两边，不落两边呢，他不动真迹，从真起印哦，可是却不动真迹，好棒哦，骗十法界，哇，以一骗十法界真的是很棒。所以各位一定要好好的，五根要扎好，五力要长养，把法身慧命养好。再来这个本机啊，各位就可以像一样，这个机是五位神通啊，这个机五位神通十四行啊，这个可以参考前面舍利佛的，他也要讲的就是说，本的话都是在助于真迹啊，那他能够做种种的示现呢，做佛事啊，做佛事就是让众生能开示侮辱佛之之见嘛，那他因为他的慈悲发心，所以说他们都会做了各种，比方说先示现外道，而后呢成为三藏智慧，然后通教 别教原教一路过来，他事实上他本来就是已经能够一念遍应十方，像他原来他看谁进不进他都可以看得到，他的神通力他的功德力都可以超过第四，对不对？好，再来观心者，他能够观于一心，忽有一切心，观一切心，忽无诸心啊。那他能够心无有无，通至实相，就是说他能够以神通来观一，由一而后一切，而后由一切再把这一切给放掉，打破之间的隔阂以后呢，又不落入有跟无当中，能够直接遍达实相真迹当中。好，休息一会。